李诗文，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本场的电子掘金电话会议上，将和大家汇报两个方面的专题内容。首先呢，会由我来和大家结合最近大家对于 NPO 相关的一些话题讨论和着重的将为大家做一下光通信整体的一个行业近期的更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 PCB 方面，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上游的 CCL 持续涨价，那 AI 的这个旺盛的需求也带来了上游供给的一个紧张，同时材料的升级也对 PCB 和上游的环节带来了更高的一些要求。那么将由我的同事温涵静老师和大家结合产业趋势，汇报一下上游 CCL 等涨价的最新的这个产业端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呢，就由我来和大家聊一下光通信行业。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话题，我可能着重分为两个大的方向。首先呢，先围绕着这个光模块相关的产业链来聊一下。其实，在过去两三周的时间里啊，我们其实感受到，市场基于多方面不同的因素，对于核心的一些龙头个股的业绩是出现了一些上修的。那我总结下来，其实可能，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大家追踪产业链上游的一些相对较为紧缺的物料品种，会发现核心的企业下单的一个数字，相较于原先大家在模型当中去拍的一些出货量的水平，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些超出。特别是像 ODSP 等类型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物料吧。当然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可以结合最新的一些产业调研和大家谈一下我们对于上游物料紧缺的一个感受。那相较于半年前我们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多关注的还是上游的一些有源，然后到无源的这个物料，整体的紧缺程度会比较高啊。其实，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光芯片这种类型的话题都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那么过去3、4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发现边际上紧缺程度明显加深的物料，主要是在这个 1.6T 的 ODSP 这个型号的产品上。因为我们知道 ODSP 其实传统的模块上游市场当中，它的一个供应格局一直以来是非常的头部集中于海外头部的两家供应商，也就是 Marvell 还有 Broadcom。那因为这个 1.6T 的这个 DSP 整体达到充分可量产的形态，其实也就是在2025年才开始逐步进入到大批量放量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 1.6T DSP 所使用的制程上，我们看下来，目前比较主流的是以三纳米为主。那么包括在今年初的时候，其实 Marvell 也发布过基于2纳米制程的 1.6T DSP 平台的新品，所以可以看到整体来讲，因为 1.6T 的 DSP 它首先是一个相对于产业周期而言比较新兴类型，比较新兴的这个品类。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制程层面上，它对于先进制程提出了比较高的一个要求。而当下从台积电整体的这个先进制程产能角度来讲，并不是特别富裕。那么这几个因素相互叠加，再进一步去结合 1.6T 下游侧，需求侧。在这个从今年一二季度开始到今年下半年，会进入到一个锐度非常高的需求环比提升的拉升状态，所以整个 1.6T 是我们看到过去3、4个月以来，紧缺程度加重最为明显的一个上游物料。那近期大家可能也是在产业链调研当中发现，很多头部的企业在 DSP 面向2027年需求的这个下单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数字是超出了大家原先对明年模块层面出货量的一些预期的。那么这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呢，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其实并没有直接基于物料的一个订购，去特别明显大幅的直接向上调这个可插拔模块端的一个明年出货量的数字，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还建议在之后去进一步关注一下，这个6月到8月吧，面向明年的一些 COS 产能配置的情况，这些相关的一个信息的更新，它直接影响着在模块出货量层面上是同产业链环节位置的这个上游的加速卡，包括 GPU，包括核心的一些头部的 CSP 厂商，他们各家的 AI ASIC 到明年的一个数量要如何更清晰的去界定，这个将会 我们觉得会最终影响到明年实际的一个出货量情况。那么对于上游物料的紧缺，我们认为它其实更进一步的反馈到了是随着时间窗口向后去推移，很多越来越远期的需求，或者说。即使在当下的沟通当中啊，可能是一些面向于27年的需求，在最终明年的一个时间窗口期内，并不能被完全的去交付和满足。那么所以现在最上游核心物料大家去积极的下单，也印证了很多的需求正在加速的向28年及之后的窗口期去蔓延。那整个产业的一个能见度，其实在向越来越之后的窗口去推进。这个是。近期对于大家关注到的现象之一啊，就是上游物料的一个加单现象而产生的对27年需求量的出货上修，我们的一个观察和核心的想法。第二点，大家上修业绩的原因，则是在于 NPO 这一侧。那么这个也是本周我们看到 Semi Analysis 是发了 Computex 的一个调研报告。那在报告当中，CPU、NPU 也是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话题。首先在 NPU 这一块，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市场的实际情况。那 NPU 这一边呢，我们先着重观察说海外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在之前4月份的时候，从股价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发酵过一波。当时是海外的一家头部的客户，他们头部的这个 CSP 厂商，他们在自己的 AI ASIC Scale Up 方案当中。确定了在27年可能会产生千万只量级的6.4T 光引擎的一个需求量。当然，这个信息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在处于一个逐步被市场接收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到这一周，大家又进一步的看到，这个英伟达这一侧是大家原先看到在 CPU 方案上推进的最为积极有序啊，不管是在技术还是市场层面上最为积极有序的一个科技头部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从这 Computex 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反馈过来是，确实英伟达他们内部对于 NPO 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是在持续的推进当中的，而且可能在5月底还经历了一些节点性的这个项目的推进变化。那从英伟达的 NPO 需求上呢，我们觉得它确实目前也在一个需求量观察的窗口期，会跟后续他们内部对于 CPU 方案。各个环节良率还有这个稳定性持续去提升爬坡的一个节奏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有很大的概率在27到28年之间，我们可能也会看到 NV 这边会诞生出来千万只量级的这个 NPU 光引擎的一个需求量。当然，我们目前初步了解到 NV 在规划的这个NPU 光引擎应该是以 3.2T 带宽为主打，这个也跟他们 CPU 方案当中的这个 3.2T 光引擎的整体带宽是相互匹配的。当然 CPU 的推进节奏也是市场关注的重心啊。我们其实之前很多次的电话会当中也强调过，CPU 已经过了最开始大家去交易概念的一个。阶段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看 CPU 相关的一个投资节奏，大家会越来越严苛的去追踪相关的一个产业节奏，实际的产业节奏和市场预期之间的一个上下错配，来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相关标的的一个配置节奏。那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首先从作为英伟达它内部的一个整体方案规划来讲，其实 CPU 还是他们在长期scale up 方这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核心技术选择，但也不难看出他们对于 NPU 的这个坚定的一个推进，也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也不排除会以 NPU 作为一些过渡方案，甚至有可能在 scale up 的这个需求场景当中，会做一些更多的场景的细分，比如说只有一跳的这种 scale up 连接，会坚定的去推 CPU。那么到了就是跨柜之间的 scale up 这种机柜间级联的超节点方案当中，NPU 也不排除会成为中长期的选择之一。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各家的这个大客户的想法其实还是不完全一样的。那这个是英伟达的想法。那换到头部几家 CSP 厂商当中，像谷歌，他们仍然对 OCS 的方案是有所坚持。那亚马逊可能是我们看到对 NPU 方案推进比较积极的。Meta 则是在 CPU、NPU 多种方案上其实都同步有一些商业化订单的举措。 那这些各家厂商的想法都不完全一样，就进一步的映射到我们之前提到过，其实，在 scale up 这个重要的增量市场当中，其实未来的这个3、5年的时间当中，可能都不会那么快的出现技术收敛，而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恰恰对于在客户的供应体系当中，目前已经取得充分信任感的头部厂商而言，形成了更强的一个确定性的优势，因为往往是这一类的头部企业，它能够在预研的阶段就能够更快的取得和下游大客户在新兴方案上配合的机会，所以目前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 NPU 也好，CPU 也好，传统模块市场的头部企业都在核心的供应链当中取得了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这个也是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找寻确定性的一条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思路。那 NPU 的这个增量啊，其实从前面讲下来，一家客户可能都是千万只量级的，再到 NV 这边可能是几千万只的这种量级的一个光引擎。如果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啊，我们假设每 TB 的这个单位成本，相较于传统的可插拔模块单位成本，打一个七八折的基础之上，那盈利能力我们是判断啊，这种高速率的产品它的竞争格局往往也更好，最终对应到净利率层面上。也会相较于传统可插拔模块的产品只高不低，其实可以大概的做一个定量的测算，500只左右的这种，这个要1000万只左右的这个 3.2T 的光引擎，其实就可以对应到整个产业当中大概是25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一个增量的产业利润，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量级整体再往上去翻个几倍，甚至在光引擎层面上还有一些 6.4T 的这种更高带宽的光引擎需求，可以看到对应到2027年，除了可插拔模块的物料在需求上修之外，其实在这个增量的 NPU 环节当中，很多在位的头部企业，它的利润确实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可提升的一个空间的那这个是关于 NPU 和 CPU 的一个话题。那除此之外，我们近期其实也调研了一下国内市场啊，从整体来讲，需求层面上，我们看到，今年国内的整个高速的疏通光模块需求量大约是在3500万只及以上的量级水平，其中大概2000万只左右是400G，然后1500万只以上的800G 的一个整体需求。那往27年去展望，目前看到国内头部的几家 CSP 厂商，加上华为的一个需求还是在快速上修的过程当中，并且还伴随着需求的一个速率迭代升级。明年的 800G，我们是预期整个国内市场的一个需求容量，相较于今年会翻倍以上的提升，来到3000万只到4000万只这样的一个增长水平。而与此同时，1.6T 也将在明年产生比较确切的一个批量需求。那这里面代表性的一些需求客户，包括像字节，还有像快手，这种类型的国内头部的这个互联网厂商，那么这几个因素相互叠加，都让我们看到整个国内的模块市场也处于一个快速扩容的过程当中，甚至增速相较于海外市场也是明显的处于追赶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价格层面上来讲，确实因为国内市场的多模产品相对而言占比比较高啊，再叠加国内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和海外市场的这种一般以来的这个对比，相信各位投资人大家也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所以我们目前了解到，同速率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这个价格，其实相较于海外确实还是有一些幅度的折价啊，但是越高速率的产品，竞争格局越好。整体的这个在对于这个供应商的一个利润率水平留存而言，会有更显性的一个空间的提升。所以在这个维度上，面向明年这个 800G 占比的快速提升，以及包括 1.6T 可能会快速来到百万只需求量级的下游需求端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看到国内面向2027年在位的一些核心模块供应厂商明年的一个收入到利润率水平上的表现都有不错的一个改善空间，而且与此同时，像这个阿里这边对于这个 NPU 方案的一个推进，也是在2、3个月之前，大家应该从公开的一些新闻当中都能看到啊。那我们目前了解到，这个阿里 3.2T 的 NPU 方案应该会在明年就开始进入到小批量量产的一个阶段，28年可能会进一步上量，达到大规模量产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也是建议关注国内市场 NPU 相关的一个变化，给技术能力相对 领先的头部企业带来的这个整体报表端的利润变化。那么这个是围绕光模块产业链供需端嘛，包括一些新兴技术形态的讨论。另外，近期我们也走访了一些 MPO，还有光纤光缆的企业。MPO 这个话题就是从整个产业端的变化，包括我们调研的这些感知上来讲，其实能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方案能力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内都比较快速的更迭和进化。那么在全球 AI 需求爆发的一个过程当中，MPO 整体的一个需求也是快速的在上升。我们走访的多家这个 MPO 的在位厂商其实都有一个一致的反馈，就是目前行业确实的确切的处在一个偏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大家也都在积极有序的去做一些扩产的规划。可以说目前预期扩增的产值，它直接决定了未来1到2年收入的一个上限。那目前在 MPO 上游的物料这一端，相比于去年，可能大家感知到是 MT 刷新整体供应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到今年这个时间点，国内头部的一些 MT 刷新的厂商，整体的能力和产能扩张，强化的非常快，所以可能在这个物料上相对而言更为紧张的，就变成了中间的这段跳线的光纤产品。那么光纤这个话题其实本身也走了两波大的行情，大家应该也并不陌生哈，就是在这个数据中心 MPO 的场景之下使用的，这个像657A1以及部分 A2 型号的这种单模光纤，包括多模光纤，其实从整个市场的供应情况而言，都是处于一个从原先的供过于求翻到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供需关系变化的状态当中。但是对于 MPO 企业而言呢，好的一点是在于他们的这个商业订单的模式一般而言都是以短单为主，所以价格的定价机制是比充分灵活的。大部分的场景之下，对于上游的核心物料价格侧的变化，都可以比较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这个客户需求端。那所以可能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呢，我们也是建议积极去跟踪各家 MPO 头部厂商扩产的一个整体就是进度的这个变化吧，然后进一步去推导到各家在收入还有包括盈利能力提升过程当中未来预期上的一些变化。那以上呢可能就是我们结合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话题去分享了我们近期调研在产业链当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总结来讲呢，整个光通信行业其实还是在处于一个大的分析框架没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能看到的是下游高景气度的蔓延，从这个2027年一直向2028年不断的去跟进推推进嘛。那其实，在现在很多大家测算或者定目标市值的框架里面，可能部分的个股都已经推进到了2027年。基于2027年的这个预期的业绩去给这个目标市值，在 CPO 方向上，可能我们也看到有些个股，大家会按照 NV 的节奏，基于2028年潜在的一个这个业绩空间去预期目标市值。那我们在这里面感受到的是，随着市场的这个整体需求高景气的能见度不断向后去推移，对于核心头部的这些模块企业而言，可能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随着2028年一些订单口径的逐步明朗。这个估值窗口再向后去推进一年，到那个阶段，我相信大家会发现整体的一个当前的估值水平仍然是处于极低的一个 PE 估值水平状态，所以这估值窗口向后一年去推进，整体的上行空间也会有非常多的可向上拔升的一个空间。对，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结合近期市场情况对光通信板块做的一个更新和总结。那么接下来呢，再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温寒静老师，和大家聊一下 PCB 及上游 CCL 涨价的一个情况。
哎，好的，谢谢世文老师。那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这边接着向各位去汇报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这个涨价行情。 我们之前其实也发布过深度报告，去讲这个 AIPCB，以及说上游的基本的一个状况。当时的话，市场上可能更加关注的还是说，来自于整个下游，不管是 NV 还是说以谷歌为代表的 ASIC，对 AIPCB 以及整个这个 AI 的服务器和交换机方面对 PCB 需求的增量。那来到今年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说，出现了由于 AI 的需求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对各个环节的一个需求的挤占，供给的挤占。那我们这个从不管是之前的像大家看到的模拟啊，以及说功率啊，也就是最近大家关心比较多的这个 PCB 的上游，包括 CCL 里面的布、铜箔等等，可能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那我今天的重点还是去讲一下，就是这个 PCB 以及说 CCL 这个环节，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行业，由于说 AI 需求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对行业的挤占，以及说如果分成高端和这个普通的 CCL 来看的话，我们对这两个环节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首先还是简单的去回顾一下，就这一轮的全球的 PCB 的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之前在报告当中呢，也去提到过，就是说对整个行业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全球的 PCB 的市场其实是在快速增长的。那 AIPCB 的市场，我们的测算呢，会从2025年的大概56亿美金，来到2026年的122亿美金。那2027年的话呢，这个市场规模会继续去翻倍以上，来到255亿美金。那这里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呢，就在于说整个AI 的 PCB 的行情，它是一个量价齐升的逻辑。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了 AI 服务器和交换机这2年持续的一个快速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 AI 服务器以及交换机上所用的这个 PCB 的，不管是它的规格层数，以及说对新的工艺和方案的讨论上来讲，整体的 ASP 也是在快速增长的。我们之前在报告当中呢，也去详细做过测算，比如说 Vera Rubin 相对于上一代的这个 GB300，那单颗 GPU 所对应的 PCB 的价值量是同比增长了36%。那 Google 的 TPU 呢，我们也预计是整个 PCB 的价值量是增长了20%以上的。那这些其实，在从去年开始的 PCB 公司的一些业绩上，也能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也就是说，PCB 这个环节受益于 AI 服务器和交换机的拉动，那还处于一个持续的上行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来到 CCL 这个环节的话呢，一方面它是受益于我们刚才讲到的 PCB 这个行业从今年到明年每一年都是翻倍以上的快速增长的一个逻辑，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 CCL 这个环节它可能是一个整个 PCB 的需求或者说 AI 需求的放大器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尤其是在电子部的这个环节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分成需求和供给两个部分，简单的去做一个逻辑的介绍。那首先我讲一下，就是基本的大的逻辑，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AI 需求的快速增长，挤占了传统的这个CCL 的产能，然后再加上 AI 的这个需求的部分呢，中国的高端的这个公司的市场的份额在持续提升，那所以它带来的状况就是说，高端和普通的这个 CCL 的价格可能都在往上去走。那大家近期可能关注度比较多的还是来自于普通的，那我先简单的去讲一下，就这个源头就是高端的部分，然后再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普通的 CCL 的这个价格提升的逻辑。首先呢，在高端的 CCL 的部分，它的主要的变化，其实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讲到的，AI 的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 AI 服务器交换机的需求增加，那所以对应的整个的 AI 加计算的这个 PCB 的市场规模也是在快速增长的，这个刚才讲到了，我就不提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说，由于 PCB 的这个层数增加，其实它需要的 CCL 更多了之后，它对整个 CCL 的这种厚度以及一些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整个的这个速率传输的信号的要求也会更高，所以从之前的可能十几层到了现在的40层以上，甚至78层或者更多。那这里面也伴随的问题就是说，技术和工艺的提升带来了更高的要求之后呢，其实在一些高端的产品上，它的良率也是更低了。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会看到 CCL 的这个用量也是在持续的往上去走的，然后它相对于 PCB 也是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效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对 CCL 及其上游的环节的一个传导，就在于说，一方面 AI 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加上一些 些二线的这个做高端学校的公司呢，希望去持续提升自己的份额，所以说呢，也是在积极的进行这个整个产能的准备。但是这样的一个产能的增长的状况呢，没有办法去满足目前快速增长的 AI 的需求，尤其是目前我们看到对 CCL 的这个板块对材料性能的要求的这个升级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比如说从之前的这个一代步、二代步到现在后面大家去讨论到的这个 Q 步啊等等的方案。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供给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在织布机以及说是电子纱等等的一些环节，那其实现在就已经出现了比较紧缺的状况，包括以及说铜箔和钻针也都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考虑到后续的话，我们会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其实它对二代步以及说后面的这个 Q 步的需求，会快速的放量，那它其实会进一步的去加剧这样的一个紧缺。那里面核心的逻辑就是说，一方面良率其实会随着产品的升级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在一些比较核心的紧缺的环节，比如说特种布，它对织布机的占用是普通布的这个普通布的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它带来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会看到 AI 的需求的快速增长，还是远远超过了说在供给的这个部分的持续的放量。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个高端的 CCL 的市场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景气度高的状况。那在低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由于 AI 的需求挤占了这个产能，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公司其实是把普通的织布机转产去做了这个特种布，那所以也导致了进一步的低端的供给吃紧而带来的一个涨价。而且在低端的这个 CCL 的市场，能够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核心的一个点还是说来自于布。那整个的低端的纱扩产是比较缓慢，再加上刚才提到的这个织布机，不管是来自于丰田的这种增量的瓶颈，增长的比较慢，另外还有一些普通的织布机转产到了特种布之后呢，其实在供给上是进一步的去收缩了。那从下游客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普通的这个低端的 CCL，它相对来说的话，下游客户的分散度是更高的。那所以对涨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可行性或者说涨价的这个就是条件也是更好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们会看到 FR4 这样的产品在现在的这个价格确实较去年的一个水平，整体上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比如说公开信息上也能看到，建滔已经持续的去发了非常多次的这个涨价函，尤其市场的预期可能是说后面的这个 FR4 的价格还是会继续去往上去涨，所以这带来了整个大家对低端的 CCL 的一个关注度的提升。那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去分析完了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高端的 CCL 的这个涨价，以及说低端 CCL 的这个逻辑之后呢，那现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去看后面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总结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过去的这个状况，或者说现在当下整个 PCB 以及 CCL 行业的逻辑，主要来自于刚才提到的三个，第一个就是说AI 的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说在 AI 的部分，不管是说从工艺上、材料上，以及说国产厂商的份额上，还有持续的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在 AI 的逻辑上都进一步去挤占了传统的这个 CCL 的供给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低端的这个 CCL 也是由于被挤占了之后带来了一个价格的快速增长。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选股的思路上，我们会认为说板块性的角度来看的话，CCL 的这个逻辑是好于 PCB 的。那从 CCL 的上游再往上去看的话呢，布的逻辑好于铜箔，然后好于这个树脂。那其实整个板块顺下来的一个状况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从选股的思路上去找这个最紧缺的这个环节，或者说是目前从放大的一个效应上来讲最强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布的这个逻辑上，或者说 CCL 的这个环节的逻辑上来讲的话，它会更好。当然，如果去讲 PCB 的逻辑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说非常弱的一个状况，因为之前可能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一度也去担心过说 PCB 的这个环节，它的每一代的膨胀系数下降，以及说远期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因为正交背板的反复而带来的一些波动，以及说后面整个 PCB 公司扩产出来之后，大家担心这个中局的竞争格局出现问题等等的一些担忧吧。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从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维度来讲，看到的趋势其实是两个。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整个 AI 的需求的快速增长，在 PCB 的这个环节还是会带来一个非常明确的增量。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环节，不管是说从规格上、层数上，还是说新的工艺材料上，包括像这个马九、马十、PTFE 以及 MSUP 工艺等等，那整个行业还是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过程当中的。那这就给了一些头部的公司比较好的一个进入的机会。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中国大陆的供应商也是通过了积极的扩产，以及说在客户这边份额的持续的这个提升，来带来了一个业绩的快速的增长。所以在远期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 PCB 板块。那短期的逻辑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 CCL 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叙势啊，可能会更强一些。那如果从细分的环节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布和铜箔里面布是优于这个铜箔的。那最后呢，也讲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以及说风险吧。那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说来自于这个涨价的持续性，或者说是高端的情况和低端的情况分开来讨论。那对高端的这个 CCL 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布的话以及铜箔，我们认为说核心还是去关注这些头部公司在这个下游的客户这一边的进展。那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供需平衡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说到了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话，其实 low decay 的一代布整体上的这个供需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平衡了。那二代布的话呢，确实会出现一定的缺口，尤其是那如果考虑到 Q 布后来的放量的话，其实确实还是会带来一些行业的变化。所以说建议还是去关注到在 AI 的这个相关的业务上面，这些头部的公司在高端的 CCL 以及布的部分有没有一些拓展的思路和逻辑。那在低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认为说实际上低端的涨价的持续性还是取决于说高端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进一步吃紧，它进一步去挤占了这个织布机，尤其是普通布的这个织布机的产能。那因为如果从实际的状况来讲，就是在低端的这个部分，其实除了 AI 方面之外呢，整个行业的需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出现说大规模的这个需求的增长。所以说后续的这个低端的话，一方面是看扩产的情况，另一方面就是看高端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挤占。那从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说AI 的需求的进一步挤占，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但是后续的涨价的这个不确定性呢，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继续涨价的客户的接受程度。那另一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也会去考虑到说这个 FR4 的产品和马六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布它的一个价差。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从短期半年到一年的维度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个低端的 CCL，尤其它目前的锐度可能是最大的。但长期来讲，如果看到明年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去关注到，一方面是低端的 CCL 的这个涨价的逻辑的持续性，另一方面的话呢，还是去建议去关注一些高端的，在高端的 CCL 的部分能够有持续拓展的份额提升的一些逻辑的公司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对这个 PCB 以及 CCL 涨价的这个行业情况的简单介绍。那具体的这个个股的情况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如果说各位投资人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下去联系到我们团队这一边啊。那最后就总结一下，我们觉得 PCB 这个包括 CCL 这个环节，可能还是目前我们看下来，在整个的这个 AI 的硬件或者说 AI 算力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景气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环节，那所以往后来讲的话，建议各位还是去持续关注一下后续的这个涨价的持续性，以及说相关公司在 AI 的重要的这些客户上面的份额的提升，以及说扩产的一个节奏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汇报的内容啊。那今天的这个掘金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